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好，各位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这位伟大的神，他已被尊崇。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指头所照的天，并以所射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一阵春雨时，相扶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盏盏的是心中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 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你真诚的心相互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你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你抹去我所有枷锁，你抹去我所有重担，你抹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感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我的罪你充满赞美。
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当我们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们便知道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是何等恩典，人算什么？你竟然竟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这是何等恩典，你竟使你爱子的宝血为我们流，你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荣耀尊贵为我们的冠冕。我们来到你的圣所，俯伏在你宝座前，要向你献上我们最深的敬拜。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你是赐生命的主，愿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的心向主敞开，主的话语如同春雨滋润我们的心田，好让我们所行的与我们所蒙受的恩相称。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时常会软弱，甚至会跌倒，求你刚强我们，使我们从过犯中转回，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借着祷告将我们所求的大胆向主求。主，你知道我们教会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若是合乎主你的旨意，就求主成全。愿主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和赞美，主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下面诗班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是《我知谁掌管明天》。歌中唱道，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知道谁掌管明天了吗？是吧？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我们认识这位救主，他掌管明天。这位救主，他也赐下话语，每天教导我们，作为我们每天生活的灵粮。他不仅掌管明天，他也掌管着你我的今天。所以，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话语。就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帮我度人生历练，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自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依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出自罗马书二章一到十六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你领悔改的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利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利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谢谢神的话语，神是公义的，神不偏待人，神的愤怒一定会临到罪人，神的恩典一定会与他认为的义人同在。我们下面用的祷告 继续我们的敬拜。亲爱天父啊，真是感谢赞美，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再一次在这里聚集，能够在这里的名在这里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我们真是偏行己路。主啊，借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真是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主悦纳我们的赞美。亲爱的天父啊，我们今天再一次把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的短宣队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大大的使用这个团队来见证你的大爱，传扬你的福音，也求你建造这些参与这个短宣队的青少年的生命，求你继续也引领谢传道在你里边的服事，也继续引领教会众团契和弟兄姐妹在这个短宣事上的参与和支持。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把在外面服侍的丁长老以及在远处探亲访友的众弟兄姐妹，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使用他们，也求主保护他们，也求主愿他们能够在他们去的地方能够见证你的名，使你的名得到荣耀。天父啊，求你亲自引领和你心意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求神继续保守看顾朱牧师、朱师母的服事。神啊，在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俄克拉荷马州最近受飓风影响的这些居民们祷告，特别是那些失去孩子、失去亲人的家庭祷告，愿你亲自的抚摸他们的伤痛，安慰他们的忧伤，也求神让当地的政府和救灾机构尽力提供服务，以减少灾民的困难。愿神的荣耀借着当地众教会在救灾中的参与得以彰显，也求神在此特别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我们中间身体有软弱的肢体向神祈求，也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神引领医生正确的诊断和医治张志成弟兄的肠道 的病痛，求神继续保守看顾他的康复。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为远在上海的白小燕姐妹祷告，感谢神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记着医生四次的脑部放射的治疗，使白小燕的眼睛的视力有明显的改善，饮食的障碍减少，腿部的疼痛消失。我们为此献上感谢赞美。我们求神保守在下面的几天里边有三次的放射性的治疗，求主继续的赐小燕姐妹有一个平安喜乐感谢仰望的心。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把远明弟兄仰望，求主你亲自的带领他，求主你坚固他的信心，也看顾他的工作。感谢神，今天你再一次的引领张静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宣讲你的话语，愿圣灵引领，愿你的话语光照我们，愿我们能够记着你的话语得到祝福。愿上帝悦纳我们的赞美，愿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祈求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把时间交给张金传道。
大家平安啊！我今天来之前我想了想，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北堂的弟兄姐妹哈，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好快。但是我呢后来想跟大家讲什么呢，我想我也不太擅长在大众面前讲话， 我现在讲道还都每次都要带讲稿，所以我想我真心的跟大家在一起敬拜，我想就足够了啊。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你在我们当中，在这个主日的早晨，纪念你复活的早晨，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来到你的家里，你在我们当中，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台上的还是台下的，都把心打开，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的爱和安慰也在我们当中，愿你的祝福在我们北堂的弟兄姐妹当中。谢谢恩主，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求你让我们分享你的荣耀，和你在一起。亲爱的恩主，感谢你，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移山的信心，移山的信心。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福音机构，这个机构它定期的会出一些刊物，有一次在它一期的刊物当中，他这个机构的一个创办人是个传道人，他就写了一篇关于他自己的一个故事。他讲述说，有一天他的小孩子们就来到他的面前，这个传道人就问他的孩子们，孩子们，你们有什么事吗？小孩子就说，爸爸，我们有一个心愿，我们想要一艘可以在水面上开的游船。这个时候，这个传道人就告诉他的儿子们说，孩子们，不论你们想要什么，你们都可以求，只要有信心，神就会给。孩子们回去了，都迫切地祈求，结果过了不久之后，这个家庭就真的得到了游船，而且不是一艘，是两艘。这个传道人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只要有信心，相信你会得到的话，这个祷告就一定会有能力，你就一定会得到。并且还引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主的话作为支持，他说，主曾经这样讲，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信得着了，便就会得着。那么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到底什么是信心，是不是只要我们觉得有需要就可以向神来求，只要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我们的祷告就一定得蒙应许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我们的正道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十二到十四，二十到二十六。我来开始先读一下经文，从第十二节开始。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难解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今天在正道当中，我们就按照教会的传统来解释这一段经文。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一些非常令人费解的地方，比如我们看第二十三节，当主耶稣谈到信心的重要的时候，就说只要你们心里不疑惑，信所要的必成就，任何人吩咐山说投到海里去，就真的会投到海里去。有一个年老的牧师，他分享过他自己一件事情。他说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有一天就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就鼓足了勇气出了家门。他们家的对面就是一座山，他站在山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把眼睛闭上，大声地说，奉主的名，这座山你就离开此地吧。然后睁开眼睛一看，那座山纹丝不动。哎，到底是怎么回事？主说了，只要是不疑惑就可以移动它，是不是还是信心不够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年老的牧师在他年轻的时候和前面讲的那个传道人，他们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是一样的，认为只要我们想做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想做的时候，或者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求告，我们都可以得到，只要满足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如果我们有坚强的信心的话。只要你想得到，只要你的信心够大，你就一定能够得到。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个游船？是因为信心够大呀。为什么不能移那座山？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啊。信心够了就可以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亚特兰大有一座很有名的山，对不对？石头山。所以我们亚特兰大的教会，不用谈美国教会，只要华人教会我们信心够的话，我们可以把这座山到处移，在亚特兰大到处移，甚至只要我们信心够，我们可以把它移到外州去。是不是这样？我们要想。在我们家的前面，屋子前面有两棵松树，刚开始我搬过去的时候，我说哎呦，好像我们家的院子前面都没有树，有两棵松树，景致还是蛮不错的。后来发现这棵松树给我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为什么？它一年四季呀，总是掉那个松枝和松球，没完没了的掉，那我就没完没了的剪。可是你不剪不行啊，因为很难看啊，院子太难看了，我就要去剪。有一段时间我很忙，我就没有去剪，结果院子前面就非常的乱。要知道在我们家里，如果我不干这样的事，就没有人再去干了。没有办法，大家在美国生活都知道，如果你院子难看会有什么样一个结果？邻居不满意呀，给脸色也就算了。我们家的邻居非常的聪明，有一天就等我和我妻子出门之后，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往我们家的院子里扔了一个牌子，上面有英文的两个字 for sale，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出售的意思。我们看到外面现在有很多的房间房屋要出售， 又卖不出去怎么办，就荒芜了嘛，那野草就很高很高，那意思你们家虽然住的两个大人，但是实际上跟别人一样，就是那个出售的房子一样，他在讽刺我。弟兄姐妹，我应该怎么办？如果张金弟兄啊，看到这样一个情况，面临这样差的一个邻居，当然也有可能他认为我也是个很差的邻居，我先从我的角度来看，面对这么差的一个邻居，哪一天读圣经的时候又看到这一段话，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段话对我太合适了，我也会什么如法炮制，按照我自己的心愿，我就走到那两棵树的面前，大声地宣告说，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要再掉了，或者干脆简单一点，我奉主的名，这两棵树你就离开我们家，离开这里，我太讨厌你了，干脆你就移到邻居家里去吧。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不成就，别人都移山，我只不过移两棵树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信心吗？我们读完这一段之后，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啊，在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一句话，非常的关键：你们当信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就概括了后面所有的有关于祷告和信心的教导，概括了所有的。信服神什么意思？是要求我们什么？要对神的品性和心意有正确的回应。信服神，真正的信心是从哪里来？是对神的心意、神的心愿的信靠，不是对我们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有那个游船，我们想搬那个石头山，我们想把那个松树移到隔壁的家里去，这些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愿望，并不一定是神的愿望，所以根本谈不上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信靠神，是对神的心意的信靠，并且按照神的心意来向神祈求，并且坚信说神会通过我的祷告来成就他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正的信心。所以老约翰就在约翰一书五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你求什么你都会得着，但是不是按照你的心意，是按照神的心意，神要通过我们成就他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必须讲到一点，谈到是说这种信心是对神的信靠，并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神爱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对我们真正的祝福。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我们每次把心朝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也被神所改变。什么是祷告？是我们的身心灵完全提到神的面前，和他对视，被他改变，在爱中彼此交流。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信心呢？ 怎么才能够得到呢？我们看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主说，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里的疑惑在原文的理解就是分开，不连接在一起，暗指说什么？我们的心常常是分开的，是不和谐的，我们的心常常是割裂的。为什么？我们心里有太多太多的欲望，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前面谈到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意念，而且这些欲望又都是互相冲突的。所以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就说，这些就是心怀二意，就像什么海中的波浪一样，不停地在那里翻腾，同时称待这个心态也为疑惑。主谈这个为疑惑，在雅各书里谈到这样的情况也是疑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平时的时候，我们确实我们的愿望太多了，并且没有任何的次序，常常是在一天当中，仅仅一天，我们就会有无数的愿望涌上心头，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去看看什么，想去买点什么，想去清理什么，想给什么人打个电话，要不要看看电视，要不要上上网，这些东西都层出不穷，我们的欲望太多太多了。甚至有时候这些事，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想不到我们真实的意图是什么，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哎，做完一遍之后又重复再做第二遍，旁边的人问你做这个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想做而已。甚至更糟糕的，有时候我们心里有一些不好的愿望在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常常过度的追求这个世界的享乐，还有时候我们会随着这个世界的风潮或左或右，还有时候我们想发怒，我们想嫉妒，我们想不饶恕人，我们想要虚荣等等等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么多的欲望就像海中的波浪一样。所以雅各怎么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无法得到神要给予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和雅各书里所谈到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有真实的信心的话，我们就必须什么？不要疑惑。换句话说，把我们心中各种各样的欲望逐渐地放下来，就像海面平静一样，非常非常的平静。简单的讲，这一切的描述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清洁的心。当我们有清洁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完完全全没明白神的心意，那个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真正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清心的人，他只有一个愿望，要讨神的喜悦，让神的心意在他身上得到完全。这个时候，这个人又是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只有一个人清心，他才可能明白神的心意，只有清心的时候，他才愿意来向神祈求，只有清心的人，他会得到他想向神所祈求的所有的一切。只有清心的人，他会有真正移山的信心。为什么？因为是神要移这座山，所以神必会成就他自己的心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来看， 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当他讲完话之后，无花果树就真的枯干了。那我们再来看主，主是按我们平常的猜测，耶稣也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在求吗？人的心意在求吗？所以那个无花果树就会枯干了吗？在我们家里曾经住过一个年轻的姐妹，她跟我妻子关系很好，她很年轻。有一次她读过这一段经文之后，就很大胆地跟我们来分享。我说大胆的，她说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哈，但是我突然发现我们的主耶稣心胸不是很开阔，不就是肚子饿吗？想吃点东西吗？没有找到果子吗？你不让我吃，我也不让你活。这是主吗？弟兄姐妹，我们应该问这样的问题，到底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故事是发生在受难周，大概在星期二。主耶稣在受难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心意。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无花果还没有成熟，还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但是通常当无花果树有叶子的时候，就表明说果子已经有了，即使是还不成熟。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无花果树，它实际上就做了一个虚晃的一个广告。我的叶子已经很茂盛了，我已经有果子了，但是这个是虚假的。主耶稣看到它根本没有果子，所以主耶稣就把它的一个事实明明白白地讲了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刚才我在读的时候是两段经文，一个故事分成了两段，那么中间一段经文我们没有读。中间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发现这个本该是敬拜神的地方，却在那里有一些不诚实的交易，圣殿成了贼窝，喧闹繁杂。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这一段经文像一个三明治一样，中间在谈论的是什么？圣殿。一头一尾两侧谈论的是什么？是无花果树。实际上马可把这两件事交织在一起让我们读，有他的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对照的来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两个故事当中，我们的主耶稣都带着饥渴来，对于无花果树他是带着他身体的饥饿，对于圣殿他是带着他属灵的饥渴，他要在那里完全的实现神的统治。但是我们看到结果，这两个地方都让耶稣完全的失望。那个无花果树虽然有叶子，徒有其表，但是没有果子。圣殿也一样，徒有金钱的外貌，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但是它的里面一样没有真正的金钱，也是徒有其表。耶稣对无花果树的宣告，也预示着他对圣殿的宣告。在无花果树这个比喻在旧约当中常常是代表以色列民，所以在对无花果树的宣告，耶稣就在这里讲说他要结束以色列民，以色列的领袖，他要结束犹太教，他要结束整个圣殿敬拜当中所有虚假的信靠， 他要把神的心意带来，那是天父的心意。耶稣基督要在这里宣告说，一个弥赛亚的时代到了，一个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时候到了，一个真正的对神的心意的信靠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对无花果树的宣告反映出他明白天父的心意，他要把天父的心意成就出来。所以耶稣不是按照我们的猜测，按照我们的想法，人的心意来做咒诅，实际上他是按照天父的心意来做宣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在受难周最后的时候，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担当我们所有的罪的时候，他要面临死亡的时候，作为一个人的本性是要回避的，主也会，但是我们都记得他最后的祷告是什么？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他所有的一生都是按照天父的心意，他对天父有完全的信靠，他是我们的榜样。耶稣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信靠？因为他有清洁的心。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讲过八福，第六福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他让我们这样做，实际上这早是他自己的经历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内心不断的被洁净，让我们的内心对神的信靠不断的加强，那个时候我们会成为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现在我们来看第25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弟兄姐妹，这遇到又是一个难关，为什么在故事的结尾主耶稣要讲饶恕的问题？似乎跟前面的清心、前面的祷告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很多解经家就说，后来是马可随意把它放上去的。会吗？可能性很小。我们知道马可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心意在里面。我们讲过，我们心里清洁的程度就决定我们信心的程度。同时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是爱，他渴望将他的爱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的内心有空处为他的时候，他愿意将他的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就说，爱从哪里来？是从清洁的心来的。所以清心，即使我们有信心，清心也让我们有真的爱。一个人的心的洁净的程度有多少，他的爱就有多少。那我们就会问，爱在平时怎么体现出来？就是体现在饶恕上。我们的爱多，饶恕就多；爱少，饶恕就少。我们平常在与人的交往当中常常有磕磕碰碰，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饶恕呢？当我们真有饶恕的时候，说明我们有爱，当说明我们有爱的时候，一定就说明我们的心是洁净的。我们前面又讲过，当我们的心是洁净的时候，一定说明我们对神有真正的信靠。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饶恕是和祷告联系在一起的。 饶恕是跟我们清心联系在一起的，是跟我们对神的信靠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不愿意饶恕人的时候，里面充满了苦毒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怎样？变得越来越硬，对神是封闭的，神的爱，神的赦罪之恩就很难进到我们的心里来。所以主才在这里会说，你们饶恕人要饶恕，所以天父才可能饶恕你们。糟糕的是，我们常常不愿意饶恕，饶恕人很难，如果我们真想饶恕的话。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过一件事情，他说他有一次参加一个学生团契的祷告会，都是学生，很多年轻人，大家唱完诗歌之后就在那里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就突然听到一个学生大声的就在这样讲说，主啊，那个人，他也不知道是哪个人，他讲明他不认识，那个人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坏事，那个人实际上也是一个弟兄，也是个学生，我非常生气，你一定要处罚他。后来这个弟兄就回来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后来我说好惊讶呀，在祷告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来我转过来又一想，我自己不是也常常不饶恕别人吗？只不过年轻的学生他们比较单纯，他们把话讲出来了，我自己不好意思讲，就讲一些客套话让别人听，自己内心是什么我是知道的。饶恕人不容易，我们有太多的不饶恕，有些是个人的恩怨，有些是国家政体的恩怨，还有时候别人跟我们根本没什么交往，我就是看到他的外貌，他的语言，他的习惯，他的身份让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心里就起反感，起厌倦，换句话说看他不顺眼。所以很多时候这些都让我们真心的内心有很大的亏损。所以主耶稣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你们要饶恕别人的过犯，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表示说我们愿意，神呐，我愿意有爱，我愿意让我的内心被洁净，我们的心向神就敞开的，神的恩典和慈爱就进来，我们的内心就被进一步的来洁净，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更深的经历了神的爱，在那个时候同时我们又更多的对神有真正的信心和信靠，我们的祷告就更蒙主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饶恕绝对不是说时间久了我已经淡忘了我就饶恕了，不会的，哪天那个事情把你的回忆又勾起来的时候，你真实的发现你还是没有饶恕那个人。真实的饶恕是什么？我们再举反例，也不是说我的阅历已经很深了，我看这些事情已经看得很淡了，不是，那也不是真实的饶恕。真实的饶恕是什么？我们再举一个反例，也不是说这个人曾经很深的伤害了我，哎呦，过两天发现这个人遇难了，蛮可怜的，我应该多多的怜悯他，我就不计较了，这也不是真正的饶恕。我可以给你打保票，等那个人峰回路转，他又骄傲的时候，你又想起来这个家伙曾经以前对我怎么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饶恕。真正的饶恕是什么？在我们内心最深最深的地方，我们会经历神的爱， Divine Love，
那个爱在我们内心强到一个地步，我发现那个人他曾经伤害过我很深很深，但是这个人他也是被神所爱的。在那个时候，神就会把我们内心的一些伤害转为对那个人的爱，我们会为那个人真心的祈求，让他多的更多的经历神的爱，他本身就是被神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在神的爱里。在那个时候，我们会真实的发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们自己也是被神所爱的。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本来还要往下讲，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让我们去饶恕人，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里面真实的问题是什么，他要来救我们，他要让我们有真实的心，那个清洁的心，让我们有真实的爱，过在制服当中，让我们对他有真实的信靠。这个信靠是可以移山的信靠，这个信靠是充满了神的爱的信靠。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我们的主，谢谢你，你爱我们，你到这世上来告诉我们神是爱，你到这世上来告诉我们，我们内心有太多的不洁净，你让我们的内心能够完完全全的洁净，让我们内心充满了神的爱，你要把真正的自由给我们，要把我们救出牢笼。亲爱的恩主，你也要让我们真实的信靠神，像你一样。感谢你，求你的恩惠，求你的慈爱，求你的开启，在我们亲爱的北堂的弟兄姐妹当中，也在我自己当中。亲爱的恩主，我们把我们北堂就放在你的面前，北堂是属于你的，北堂的弟兄姐妹都是你所爱的，每一个都是你所爱的，愿你自己爱的心意在他们身上实现。亲爱的恩主，也求你自己带来和你心意的仆人来一起建造你的家。感谢恩主，愿你的平安和祝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感谢你，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张静牧师给我们这样借着神的话语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教导，就是求神用圣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借着学习他的话语能够多多的明白他的旨意，在明白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能够信靠他，能够顺从他。 OK， 我们今天下面是我们的回应诗歌的时间。 今天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圣餐的时间。刚才牧师也提到，他耶稣在哥西马尼园有祷告，在他去哥西马尼园之前，他跟他的门徒们一起用餐的时候，他就亲自的设立了这个圣餐。他拨开饼，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他举起酒，他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要立新的约。”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要领圣餐，这个圣餐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给我们提供灵里的粮食，能够帮助我们在恩典中成长，也能够坚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跟他的联合，跟他的交通，也能够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能够见证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我们跟神有特别的约的关系，也能够在这里帮助我们更新我们彼此的之间的相爱，我们彼此之间的沟通。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这个要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圣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中教导说，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七节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杯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血了。人应当审查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分发圣餐的过程当中，今天我们没有音乐，但是我们请下一张，我们会请大家一起来审查，一起来默想，一起来祷告。这里有六个方面，这是我根据威敏斯特要理的当中我把它总结了一下放在一起。待会儿分发圣餐的时候，请大家能够自己审查自己，自己来默想，自己来祷告。好，我们现在就请弟兄姐妹。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他撇开以后，他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饮用主的饼。饭后，耶稣也照着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现在我们接下来是来领受主的杯。我们利用这段分发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审查、默想、来祷告。